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7节。这一节课是在1972年的9月25号。在上课之前，罗有一段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今天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餐的时候，珍跟他呢就听到一阵奇特的而且多重的火叫声从天上传过来，然后他们从窗户呢向外看，探头出去看，就看到一大群的野雁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显然是要飞向南方去避冬。这些野雁呢看起来飞得非常的低，然后队伍也不怎么整齐，人字形的队伍呢，尾巴是一长一短的，差别很大。而在人字中间还夹着一小群好像被保护的野雁。罗觉得这样的景象是非常的动人，那真也有同感。他们呢在赞叹这种移居的天生的规律性，然后大声的这个雁鸣神气的显示他们理直气壮的行径。而且不只有他们在看了，他发现到楼下有一间工艺正在修理地板的工人也跑到外面的车道上去看着天空，好像超人来了那样。罗说，在我看来，这种迁徙是大自然令人惊奇的变化，是生机的另外一种展现，总是提醒我们那些常常被人类糟蹋的价值。野雁往南飞的这种景色，可能在北边的纽约比较容易看到，像我们是在南加州嘛，那南加州这个地方呢，我在这边生活了快40年了，我倒没有看过野雁从天上如罗所说的一样呈人字形飞过去。不过在赛斯书当中呢，罗是好几次都提到野雁向南飞的这种景象，虽然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大自然的生物景观，但是各位去思考一下，野雁它没有 GPS， 而且在天上飞呢是完全没有路可循的，不是像我们在地上开着车，我们知道说哦，我要到拉斯维加斯去，所以我要走15号向北边走。即便我们循着高速公路，比方说我们循着15号公路往拉斯维加斯走，可是有的时候下去吃个饭再上来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走错方向，会往不同的方向走。我个人是蛮喜欢旅行的人，所以我经常在美国的各个地方乱跑，有的时候就算带了 GPS， 早年还没有这种手机的情况之下，通常我们喜欢旅行的人，我们都会买 GPS， 那个时候的 GPS 非常大，而且蛮贵的，大概美金要1000块钱左右，那 GPS 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用，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指点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到我们要去的地点。可是即便是有 GPS，可是在它的引导下，有的时候我们左右向啦，或者是方向经常是会弄错的。那如果只是看地图的话，那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各位去思考，我们连有地图看，有 GPS， 而且又有固定的线路，高速公路的线路都有编号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还常常会走错，而且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可能一天，跑个500迈啦，最多是600-700迈，大概是这样的距离。可是像野雁在飞，它们飞的距离是非常的远，最厉害的就是横跨大洋，在大洋之上呢，你看起来就是一片海水而已，根本什么目标都没有。那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定位呢？他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而到底要飞多久才能到目的地？那这个期间会不会没有东西吃，或者是连 落个脚的地方都没有呢？所以如果各位稍微仔细去思考这个大自然的景观，真的是会非常感动。我们有路可走，有地图，有路线，又有 GPS， 我们都还会走错路。而这些野雁呢，它横跨大洋，在横跨大洋的时候是根本连方向都没有。那你说晚上可以看星星，可是在白天只有太阳，只有一个太阳跟海洋啊，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知道往哪里走，而且是一群野雁一起的迁移。他们也知道冬天要来了，他们必须要迁移。他们并没有电脑可以看明天的天气怎样，后天的天气怎么样，他们并不知道冬天要来临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先预备往哪里飞呢？然后他们又怎么知道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再飞回原来的地方？我们或许从这种野雁往南迁徙飞翔的这种事情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像一般赛斯或者是道瑞所说的，动物他们是用内在感官，他们根本没有用外在感官，因为外在的头脑他们是不可能知道要往哪里走的，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要走的。而且对这些燕子来讲的话，他们完全没有时空性，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要移到适当的位置，他们可以生存。所以从一个简单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观察得到这里所说的内在感官跟物质宇宙根本就不受时空的限制，根本只是意识在三度空间的活动而已。所以罗才这里提醒我们，这种现象的展现，令人惊奇的这些事情呢，是被人类糟蹋掉的价值。好，赛斯开始上课，然后赛斯说呢，因此你们按照自己对实相本质的有意识的信念，对所有收到的资料做反应，自己的更深的部分并不需要把自我对时间的意念列入考虑的范围。赛斯非常好玩，当他道完晚安之后呢，然后就立刻的用因此来接上一次的课程，我们上一次是上616节嘛，然后他就说呢，你会按照你自己对实相本质的有意识的信念，然后对所说到的资料做反应。各位，即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这里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按照自己对实相本质的有意识信念，对所收到的资料做反应。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内在会传递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可是我们只会对跟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这个部分做反应。而这里所说的内在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记得我们才刚刚上过615节，在615节当中，我们不是在提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吗？在这一段话的前面一点点，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这一段话是说呢，在完全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我原是浑然天成的，自成一个单位，虽然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单位。所以刚才不是提到吗，说我呢只会按照我的信念来接受信息，那只要跟我的信念不合的部分呢，全部都会被我挡掉了。所以从内在更深的内在来的信息的话，对这里所说的我来讲的话，他会用信念把它挡掉。所以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提到，我们说用信念创造实相，其实信念的意思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阻挡的意思。用我们所阻挡的信念，我们只会收到跟我们的想法一样的信息，我们只会对这样的信息反应。那么可能我们有一些事情是被我们忽略掉了，本来由内而外的这种物质化的过程，我们在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化的过程呢，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因为自我 或者是连同自我的潜意识或更深的潜意识的这整个我们这里刚刚提到的浑然天成自成一个单位的这个我呢，这个我本身因为我们有信念，而这个信念呢，它会阻挡掉从内在过来的信息，也因为信念把这些信息挡掉了，所以我们只会取得我们所信念之内的信息。所以这里所说的我，赛斯一再强调这个我呢，指的是整体的我，也就是外在跟内在合并起来才叫我，而这个我呢是浑然天成，会自成一个单位的。如果没有干扰的话，我们由内在跟外在合在一起会成为一个单位，而这个是一直都在变化的单位。而自我跟内我是透过这里所说的意识心在聆听内在跟外在的声音，所以这个我创造实相的这个我呢，它指的是内在跟外在的我，而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在聆听外面的声音，联合我由有形跟无形的来源所说到的知识，所以知识是一直都会过来，但是呢，我们的内在跟外在的自己呢，会挡掉由有形跟无形自动过来的所有的知识，而这个叫做信念。信念这个英文字就是相信，信以为真的想法就是信念。不过赛斯曾经对信念下个几个解释，好几个定义，在个人实相本质18章521页的10:55，赛斯是这样定义的。赛斯定义信念是既有自己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台湾的译本把它翻译成既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但是它的原文其实是 Beliefs are the form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mind， 所以跟 ego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如果在这个地方出错的话，那出的错就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了，因为信念跟ego 是没有关系的，信念是跟 self 有关系，跟 self-conscious mind 是有关系的。还有比较重要的赛斯的解释是说，信念是由意识心在载送的，意识心并不属于自我，同时意识心也连接着内在自己。所以当我们了解其实这里所说的信念跟自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是由意识心来载送的。既然由意识心来载送，信念的力量就不可能凌驾在意识心之上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其实信念它是延续意识心的很多的属性。意识心的属性是什么呢？意识心的属性就是专注、指挥、界定范围的功能。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点，就是既然信念是属于意识心在载送，它必然连结的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 self， 就是自己，自己的意识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第二个一定是跟实相是有关系的，也就是 self 跟 reality。 谈到信念的话，一定跟 self 跟 reality 是产生非常重大的关系的。而通常我们在解读信念的时候呢，有几种解读方式。最浅的那种解读方式，把它解释成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就表示是信念，这个跟赛斯的定义是差很远很远的，不是你怎么想而已。因为既然连我都包括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怎么可能是你怎么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是一个你怎么想就得到什么，而是你怎么想你收到什么信息，但是你挡掉了有些你根本忽略掉的信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再深一层的，有很多人把它解释成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事情，基本上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了。不过因为自我所相信的事情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所真正相信的事情有可能是会有不一样的内容。那么再继续讨论，既然信念是由意识心在载送的， 换言之就是信念只跟意识心是产生关系的，不可能凌驾在我们的意识心之上。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那么什么是意识心呢？我们必须要对意识心的部分是不是要定义的更清楚一点哈？因为在赛斯的这个615节当中，他讲的就是意识心聆听各种内在跟外在的声音，联合内我跟外我，联合整个我，由有形以无形的来源说到的资讯而形成信念。好，那么意识心跟信念既然有这么大的关系，刚才的赛斯的这段解释跟我们所了解的意识心是不是一样呢？我们通常在谈意识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是心呢？一般人在解释赛斯资料的时候呢，你要问他说什么叫意识心，那么当然字义上我们是知道它是有意识的心智。那什么是有意识的心智呢？我们通常的解释会认为说就是你的心啊，就是你那个解释事情的逻辑的推理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把这个意识心跟佛教的一切唯心造这个心呢，我们又把它想成在一起了。但是反过头来说了，佛教所说的一切唯心造这个心，真的是我们自我在想事情的那个心吗？真的是一个逻辑推论的心吗？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好好来思考，因为其实赛斯在这个地方的确是有详细的定义的。有些人更深一层的去解释意识心，然后他们会认为说意识心就是跟情绪有关，跟感受有关，所以就把意识心跟感受又画成等号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冲动，就是由内在来的资讯。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识心又好像失去了真正的力量，好像主权又丢给在上一层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层面，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心是不需要去思考的，只要感性就好，只要冲动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意识心又等于牺牲了它的力量，也就是意识心本来它的结果就是力量嘛。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接近是宿命论的等待思考的，这个叫做意识心。各位亲爱的朋友，意识心因为在个人实相本质它提的次数真的是非常多，还有呢它因为跟信念根本就是直接产生关系，也就是呢它是信念的载具，信念是由意识心载送到 reality 的。各位也可以这样思考，真正那个信念跟 reality 产生的那种创造性，我们说用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因为信念是由意识心所载送的，所以不是信念本身在创造实相，而事实上是意识心在创造实相。因为意识心要载送什么样的信念是由意识心决定的，只有意识心可以载送信念。在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哈，对自我来讲的话，自我的信念或自我所相信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限制。那么也因为在这个限制之下，它只会接收这个限制能收到的资讯，而这个限制必须要经过意识心来载送。那么如果我们弄错了刚才所分析的那个状态的话，我们错用的信念创造实相是把信念的力量是凌驾在意识心之上，然后就让自己变成信念的受害者。因为自我会变得更僵化，自我会想办法去操纵内在。可是刚才已经讲过了，所谓的我呢，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这个我也就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的我，它是浑然天成的，它会自成一个单位，虽然是一个永远在变的单位，可是它会聆听内在跟外在的声音，会联合我的有形跟无形的各个来源，然后来形成信念，所以是意识心在形成信念的。而我们这里看得到，信念的定义，我们的书本是写错了啦， 然后呢，我们对信念的解释方式完全没有涉及到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心，然后我们对意识心又完全的没有深入去了解。那么各位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意识心跟自我它的差别在哪里？好，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好了。如果你今天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把这个房间从头到尾所有的事情都检查过一遍，只要这个房间里面没有的东西就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样对吗？没错吧，是吧？我们已经地毯式的清清楚楚的清理过这个房间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事情都点说过一次了，所以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没有的东西就不在这个房间里面。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好了。假如你把我们的脑袋把它想成是一个房间好了，那么你的房间里面没有的东西是不会存在，这样对吗？没错吧。好，那么假如说我们的脑袋里面是像一个房间的话，那么我们脑袋里面没有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出现有呢？比方说你在想一件事情，那突然间有一个灵感进来，好，那这个灵感进来根本就不在你的范围里面啊，你没学过，你也不曾经想过，你也没有这样的知识，可是它怎么突然间跑到你的脑袋里面让你接收到呢？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比方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所梦见的那些情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么既然脑袋里面没有的东西就好像房间里面没有的东西，怎么可能房间里面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们脑袋里面既然没有去过某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做梦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呢？我们从来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想事情，为什么这个信息会跑进来呢？所以各位，现在你知道意识心是什么东西了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赛斯的定义。赛斯说，意识心聆听内在跟外在的声音，联合我由有形跟无形的来源所说到的资讯而形成信念。意识心形成信念，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意识心在做什么呢？它在做缩形的动作，它在做组织的动作，它在由内在跟外在去取得资讯。所以意识心让我们自我的范围当中呢，没有的部分呢，它去扩充了。来我们的课堂上上课的朋友，经常会听我讲，然后把它当作是笑话来讲，我经常在讲说，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脑海里面，留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里面挂一个猪肉钩。大家对我这个猪肉钩的说法应该很熟悉吧，如果你有经常在听，我的课程的话，那什么是猪肉钩呢？猪肉钩就是这个意识心，而对这件事情如果不去强调的话，说真的，我们在念赛斯资料就不知道我们在念什么赛斯资料了。因为如果用自我去操作，以自我的信念为信念，以自我的想法为想法，甚至以自我的感受为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只停留在一个片面人的阶段，我们只停留在三度空间，我们只做平面的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做多次元的事情嘛。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做多次元的事情的话，除了有感受进去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去取得资料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意识心，意识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在谈信念创造实相，而根本就不谈意识心，或者根本就不懂意识心是什么，或者是根本不懂意识心是怎么操作的，然后我们只会做广告的说，哎呀，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拜托好不好？信念是怎么产生的？信念是由意识心载送出来的。那意识心是什么呢？意识心是那个猪肉钩啊。各位知道猪肉钩吗？如果各位不知道 question mark， 不知道猪肉钩的话，根本我们没有touch过我们的意识心啊，也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意识心是怎么在操作。没有错，意识心一直在工作，好，可是我们既然不知道它就是意识心， 如果意识心跟我们的 mind 是一样的东西的话，那干脆就叫 mind 就好了。为什么赛斯要弄个名词叫意识心呢？为什么要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意识心呢？为什么在这里会定义这么清楚？意识心在聆听内在跟外在的声音，联合我的有形跟无形的来源所收到的知识，能形成信念。所以我信念是从内在跟外在的说到的信息，说到的知识来变成信念，不是我们以为的我的想法就是信念，不是的，那个差很远很远的。既然信念创造实相对我们这么重要，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要好好来讨论信念跟意识心。就算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只有谈信念跟意识心，我觉得对大家好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总相信权威，可是权威连这些英文字的翻译，最重要的英文字的翻译，不是那么深奥的英文字的翻译都弄错了，而且是在关键上弄错。然后权威带领着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却让我们觉得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感受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意识心它是信念的载具。而且所谓的信念，它根本就是限制性，也就是限制在我们专注在什么角度上。我们经常在听赛斯讲一句话，就是你专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那个专注是什么？那个专注就是所谓的浇筑，信念浇筑所在嘛。那么既然是信念浇筑所在，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没有专注。那么你没有专注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些信息是流不过来的，这些实相是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就是我们挡下来的部分。所以所有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信念，只是有些限制性的信念真的是我们想要学习，想来这个人世间，想要去透过这个思维方式，这个信念方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初始信念，而这个初始信念一定是限制性的信念，也就是赛斯讲的那个你专注在哪里你得到什么。那一样的情况啊，除了这个初始的信念之外，当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从日常生活学到的东西，从社会价值当中我们取得的东西，也变成我们的信念的一部分。而这个信念本身呢，是属于自我的限制的那个部分。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跟外在之间呢，本来根据赛斯的说法，本来它会浑然天成，它会不断的在变化，而且会调整，而且会符合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浇筑的那个点，我们想要实现那个点。那么现在自我是因为某个特殊的价值或某个我们的社会期待的东西呢，我们把自己移动到哪个位置上。那么假如这个移动的部分跟内在的价值实在是差很远的话，那么变成在平台上就等于是一个拉扯的力量。而这个拉扯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在讨论信念讨论意识心的时候必须要非常深刻去讨论的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拉扯，也就是在一个平台上，在一个我们的架构上的话，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人生的平台上，如果我们不只是信念上的僵化，不只是僵化，因为僵化已经造成了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到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灵感。那如果是拉扯的话，它是产生冲突。赛斯曾经有一个说法，他说有些人明明想活下来，虽然他同时又试图躲避生命，所以显而易见的这导致他们的冲突。我们明明想成为有钱人，可是我们又觉得有钱的人没有什么灵性，或者是常常我们听到人家讲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他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却是他相信他是没有钱的人。所以这个部分就产生出了僵化之外的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信念上的冲突。所以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我们通常要讨论的除了刚才所说的因为僵化因为限制的关系，因为我们不了解意识心那个猪肉沟的搜寻的部分，我们对这些部分完全不了解之外，更严重的就是产生信念在平台上的冲突。就好像我一方面要去拉斯维加斯， 可是我同时要去圣地亚哥，可是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那我如果又要去拉斯维加斯，又要去圣地亚哥的话，那么难道我要五马分尸吗？而这种五马分尸的现象，正是我们在人生产生严重的痛苦、严重的没有力气的一种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明明恨一个人，可是我们又觉得家和万事兴，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两极化的冲突，我们并不知道，然后我们以为说用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你所用的那个信念、常常就是那个两头马车啊，是那个五马分尸的状态啊。明明你本身不是这样想的，明明你的本质、你的感受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却用另外一种高标准。比方说我现在去学一个正面思想，可是我明明没有正面思想啊。那么你现在的在一个平台上变成有两个不同的意识形式，而这个两个不同的意识形式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昨天一个好朋友啦，然后他就问我说，茶叔，如果你很忧郁的话，你怎么处理你的忧郁？基本上蓝色、他用的是英文字 blue、蓝色就是蓝色啊，你不需要加红色，因为加了红色以后，蓝色跟红色一混在一起又变成紫色了。我这位朋友因为也学了很多赛斯的观念，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很清楚他的方向，可是某个方向呢，他没有去处理他原来的那种基本信念，所以这两个呢，它其实变成一种两端的拉扯，然后很多的批评是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没有用，我怎么做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忧郁的话，那就忧郁，去感受那份忧郁，然后从感受当中去体验那个慌华。果然我跟这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他真正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忧郁的问题。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没有力气，或者是好像整个能量失去的那种感觉，通常是价值跟意义出问题。而价值跟意义出问题，通常是因为它产生冲突、产生批判的。而最容易产生批判跟冲突的，就是你现在的位置跟你要达到的位置，它有强烈的落差。那强烈的落差的状态之下，你会很快的来指责你现在的这种状况，并没有经过我们刚才所说的由我们的意识心去往内搜寻，把内在跟外在的资料合并在一起，浑然天成。这个浑然天成简直是太重要的一句话，不是由你自我去浑然天成，而是交由意识心去浑然天成。为什么必须要透过想象力？为什么必须要透过暗示？为什么必须要透过冥想？我在这里停顿一下，是因为它的英文字是 meditation 啊。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冥想，不能说你翻译错误，可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听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想，或者是好像冥想就是乱想，就是往上一层去想，或者是想好的事情叫做冥想。今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啦，那他传了一份资料给我，他说佛家是沿着印度瑜伽的修持，对冥想有很多的论述，道家仙家也都很重视静坐冥想，那新时代也认为冥想足以回到自己的内心，接触到本我或超我的智慧的好方法。由于新时代讲求聆听自己的心，而不盲从外在的权威和教条，所以冥想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了。这里谈到的冥想就是 meditation。 那他问我的问题是第一个，他说克里斯那穆提很少提到静坐的种种技巧，但是一直在讲觉察，这个觉察事实上就是一种冥想的结果，可以说他尽量时时保持内心的极静，因而也就对一切完全专注。他有每天独自散步一两个小时的习惯，这也算是一种洞中禅吧。那第二个，这是前面的是第一个。第二个克氏说呢，大家都熟悉的禅坐都属于把心念缩小集中到某一个点的专注力， 你试着一部分的心去阻挡其他的意念的入侵或分心，这是浪费精力。如果你在每一刻都能觉察到自己的心念的活动，那就根本不需要分心这一回事了。如果你同时倾听庙里的钟声跟钟声之间的无声，这整个过程就是真正的专心。如果你能兼容并蓄的倾听，不分心也不抗拒，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毫不费力的就完全专注。他提到前面给我的这篇文章呢，是从心内革命的一篇文章当中传给我的。那他的问题是如何去详述区分刚才的第一跟第二之间的差异性。禅定是一门高境界的修行，过去学习过程中好像也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提这个例子是因为他问我说呢，如果我们在静坐当中为什么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是翻译的文章嘛，那什么是觉察呢？觉察在中文的翻译大概有两个英文字嘛，一个是 perceived， 一个是 awareness。如果冥想是把自己的觉察或自己的觉知把它集中在一心不乱的话，这是通常在教打坐的人教我们的方法嘛。我们是为了要静心嘛，所以真正的力气放在哪里？放在自己怎么去静心。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觉知放在怎么去静心的话，各位，那么你是不是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专注点放在静心？那这样到底在做什么呢？这样其实是把我们的意识圈住围住在一个牢笼里头，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围在一个所谓的静的心理状态里头，等于在里面呢，我们整个意识只住在那个静的里头。而事实上意识既然要进入多次元实相，我们才需要静心啊。我们静心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意识的波能够慢慢的往下跌，让自我意识慢慢放松掉。当自我一放松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了嘛。既然是多次元，那么多次元有不同的频率层面嘛，只要自我一放松，我们就回到前面那个层面的。我们睡觉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一睡觉就回到电信实相，到更深的实相去嘛。所以当我们的意识到了其他实相，问题是当我们到那个实相，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把自己的意识限制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是要去感知内在信息，我们是要去觉知内在信息，我们要的是全神贯注。这也就是我在昨天还前天的课程提到的，当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必须要是水母漂啦，或者是沉浮啊之类的。讲水母漂或沉浮是基本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意识心啦。你可以水母漂，你也可以沉浮，但是最主要的就像我这里所说的，当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心不要把意识心关在它没有办法活动的范围，要让猪肉钩去勾它所要的信息。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的意识心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心的工作是从有意识无意识的有形无形的内在跟外在的信息当中，去找出所有的上床壁漏下房前到任何地方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意识心所做的工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是让我们的意识心不受任何限制，能够进入更深的层面，用更细腻的觉察去觉察所有的资讯，去取得内在的资讯，这个叫打坐。打坐不是变成石头啊，我们要去觉知啊。那传统的教法是要我们围住我们的 awareness， 好，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会集中在静心，但是却不知道静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感受跟觉察嘛。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啦，也就是我们既然来自内在，那只是我们现在为外在的现象所迷，为自我所迷，为外在的感官所迷。但是一旦静心，我们稍微放松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由我们的静心的状态放下自我，我们回到家，而又能够保持我们意识心的能量跟自由嘛。那在前一节课 我也提过，真正的自由是让我们的意识心保持一种观察的状态，收集的状态。我们在自由状态之下，我们才能够观察，才能够收集到知识嘛，而且也可以收集到事情的解决方案嘛，就是那个猪肉钩可以勾到你所要的东西，而且你也不是随便乱勾的。既然猪肉钩只能勾你所要的东西的话，那你所要的东西本身就有信念的成分在里头，有限制的成分在里头，有你专注的成分在里头，也就是也有你不专注的成分在里头。所以有很多在教静坐冥想，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多层次的关系，也不了解意识心的问题。所以一般在教打坐啊，或者是佛教的那个四禅八定啊，我们好像真正的功夫是把自己的意识围在于一种专注的状态，在静的状态，而不知道其实它是一种强烈的力量。各位，如果我们在静坐当中失去力量的话，我们干嘛要静坐啊？我们是不是在静坐当中我们的觉知力量更强啊？是不是我们能够思考的范围更深啊？是不是我们能够进到的层面更深入更细微，而能够得到的信息更多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干嘛要静坐呢？现在只是把自我暂时先放下，不要被自我所牵制住。那如果我现在放下了自我， 我又把我的意识限制在静的那个层面的话，那个静的层面难道不是自我吗？不但是自我，而且还是非常非常的自我。我们把自己用自我的方式想要让你的意识形式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然后以为停留在那个阶段就是一个最高明的、最高超的、最上层的修行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失去意识的灵活性、活动性，我们失去了对周边的觉察、对周边的深入的了解的话，那不就是死禅吗？不就是石头禅吗？不就是佛桌上供养的那个佛的那种禅吗？其实所谓的前神贯注才是意识，才是能量，才是觉察。其实这三个东西是没有两样的。当我们能够前神贯注的时候，当我们保持在一个自由的觉察的状态的时候，那才是意识真正的本质，也就是意识心所做的事情。因为意识心所做的事情是会在各个地方，它会浑然天成去取得它所要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汇集之后变成我们的信念，它载送这个信念到自我的身上。那如果佛教的教法，把我们的打坐变成你要多怎么样做啦，莲花坐啦，然后要做多久，然后要到什么四禅八定啦、行事喜乐一心啦之类的，反而我们的意识它反而僵化掉了。那僵化掉，至少我们还是在练习嘛。可是现在的很多新时代的教法，甚至把冥想当作是什么？冥想是当作是听别人说什么好听的话，讲一些正面思想，讲一些我们做不到的那个风花雪月，什么人是没有受限制的啊，要怎么做自己啊，那些东西跟我们自己的信念、跟我们的本质、跟我们的初始信念完全无关，跟我们的意识心也完全无关啊。我们在听别人讲那些好听的话，在做那些广告的词句，那个跟我们的意识心有什么关系呢？意识心它是一个搜索的工具，它是一个组合的工具，它是一个载具的工具，它是一个控制的工具。我们的意识心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定方向，那这些功能跟我们去听别人讲一些很好听的广告术语，这个跟我们内在的修行有什么关系呢？而现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关系而已，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在我们的操作平台上，也就是自我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操作平台上，我们会产生僵化跟冲突的现象。所谓的僵化呢，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形式固定在一种状态，而不愿意让它变动。我们只接受所谓的正面思想，所谓的好的思想。就好像我的朋友问我说，茶叔啊，如果我不录的话怎么办？当我们知道 这种忧郁不好或者是某种状况不好的话，我们就试图想把这种情绪立刻把它转到其他的信息上，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这如果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表演舞台。那既然是我们的表演舞台，那么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副牌拿到我们的手上是不好的。假如你今天没有撑杆跳杆的话，你怎么撑杆跳？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嘛。我们的内在限制了我们在某一种状况，就好像真把自己限制在那种父母的环境里头，他早年的那种悲惨的状况，那也因为这种限制，他才能够去激发某个特质出来啊。就好像新竹的碰红蝶啊，碰风茶也叫美人茶哈、哦。据说美人茶之所以有特殊的香味、特殊的甜味，甚至有那种蜂蜜的味道，是因为这个茶叶受到虫的侵害。而当茶叶受到虫的侵害之后呢，茶叶会自动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而这个物质呢，反而造成这个茶叶特别特别的甜或特别特别的某种风味。赛斯一再的强调哈，任何我们的情绪状态，它就好像天气一样，怎么可能每天都是大晴天呢？有可能会刮大风啊，有可能会有台风啊，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那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先接受这个情绪？我们接受这个情绪，我们努力的全神贯注观察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从这个努力的观察跟说行当中，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去浑然天成，从内在跟外在的当中去取得我们所要的资讯，然后因为我们的意识心会取得这个资讯，它自然而然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会把新的信息、新的解决方案呢，会送到自我的身上来，发挥那个猪肉钩能够勾到猪肉的特别的效果。既然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具有创造性的话，那么难道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现在的一种心情的不好马上要改善吗？还是从自己的现在的心情去观察，有没有批判自己，好，有没有根本不接受你的现状的这种情形？刚好今天有两三个朋友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另外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的赛斯程度非常高了，非常深，他立刻觉察到一个问题，是我今天的情绪非常的低落，可能跟我的存在跟我的其他层面有关系。就好像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吧，有提到哈，真正让你身体生病的根本不是身体的问题，跟身体无关，也跟自我无关，因为自我也很 OK， 是你的内在不爽，你的内在觉得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所以你的内在在阻止身体正常运作，所以身体是生病的。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自我你怎么去操作你的信念，怎么用你的信念去操作实相什么之类的，你怎么可能做得到？那我这个朋友他觉察到一点，就是说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可能跟他的内在要给他的信息也有相对的关系。他也传了很多的信息给我，都非常的有智慧了哈。我本来也应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因为这个问题讨论太久了哈，似乎我们今天的课程只停在前面的两句话。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意识心的功能。那意识心的功能，既然意识心就是觉察，就是能量，就是收集，就是组合的话，那么我们意识心在作业的这种状况，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比较重要的是行动嘛，主要重要的是全神贯注嘛。跟刚才的那个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石头禅吗？我们不是供桌上的禅吗？我们不是树上的那个叽叽叫的秋蝉吗？各位必须了解一件事情，能量就是行动，能量就是力量，意识就是能量，意识就是行动。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意识能够自由生长的时候呢，它才会产生真正的动力。那如果你今天的任何方式跟你的行动没有关系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意识心一定会带来力量的结果，意识心一定带来力量的结果。所以各位，这里所说的我，因为整个这一节617节 这里有很多地方赛斯都说你形成什么，你怎样，而这个你呢，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用我这个字来代替嘛，所以这个我是浑然天成，是内在跟自我的合一，是由意识心在操作，由意识心在形成，由意识心在载送，那因此跟我们的意识心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是意识心形成信念，意识心形成信念之后呢，然后对信念的自我检查跟其他的活动就自动的开始的，所以这种过程，这种操作的过程是自然简单而根本不会任何功夫的，不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学，然后用僵化的或者是怎么用力啦，用信念创造实际上我怎么样去专注在某个方面上面，不是那种所谓的毅力啦。然而呢，他说意识心一旦接受其中有互相矛盾的一堆信念的时候，就必须要花一大堆的力气把它揪出来，而这些矛盾呢，如果不揪出来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冲突的信念跟限制性的信念跟僵化的信念，这个都是我们在处理信念创造实相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啊。所以赛斯才会说你们要记住，就实质的资料而言，即便是错误的信念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其原因在于你在外界的经验其本身就是你信念向外的具体的结果，因此即使你的感官告诉你某一个信念明明白白是个真理，你还是要从根本处去下功夫。我前面是615节的内容了，我是把它拿来说明今天的617节一开始的这两句话，主要我在谈的重点是在于你会按照自己对实相的本质有意识的信念，然后只说到这个信念而只对这个信念反应，这个你它就是包括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这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因为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我们对个人实相本质的理解会觉得怎么跟其他赛斯书怎么会脱节，怎么好像看起来不是多次元的概念的，其实没有耶，其实赛斯在任何地方都清清楚楚的把这个部分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再多啰嗦一下了，我们只会对所说到的自信反应的意思是什么，是它是限制性的，自我的信念甚至由意识心所载记的信念，不管是任何的信念都只会对那个信念的资料做反应，这个意思就是其他的部分不会反应，其他的部分你会忽略掉，其他的部分我们看不见。那我问各位了，我们要无限，那么如果有信念怎么无限呢？如果我们不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不处在一种修行的状态，不让我们的意识心好好去做事情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创造什么新的实相呢？或许佛家讲的一切为心造的这个心本身也就是在选择，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限制性的信念的意思。如果以内我跟自我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讲的话，内我的力量当然是强大到没有任何的外在自我可以抵抗的，所以信念创造实相如果是由意识心在操作，如果是由价值完成在操作的话，那么自我的部分真的只是阻挡而已，而且不只是阻挡，而且是拉扯，是冲突。我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方式可能有些学了很久的赛斯的朋友他会觉得说诶，怎么跟我学的都不太一样，可是你要不要把赛斯的资料再仔细看清楚一点，然后你把它再推敲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不是我们被灌输的那种观念叫赛斯资料。如果各位要对赛斯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各位我真的恳请大家从早期课开始了解，因为如果少掉了早期课的内容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从后期的这些灵魂永生个人实相去了解赛斯的那个多次元的概念以及他的中心思想，然后我们会把赛斯资料把它当作是拿来当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啊，疗愈身体的工具啊，修复 关系的工具啊，其实全部都不是啦，其实就是一种创造性，就是怎么去使用我们的意识心。各位，如果会使用意识心的话，我们根本不用看什么谘商师啦，尤其在个人实相本质的下一个章节吧，我们很快会上到那个章节。赛斯提到，其实我们的问题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躲迷藏的游戏，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不愿意去看它，然后交给好像是必须要由谘商师才能够发现的问题。可是赛斯一再提到，你有意识的心智比任何人更知道，别人怎么有可能知道你的问题呢？别人可以用其他的人的方式来对照你的问题是什么，可是每个人不就是都是独一无二的吗？我们不是一直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质吗？我们每个人的所指引都不一样吗？我们的观念都不一样，我们的学习过程不一样，我们的天赋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完成不一样。那么如果这些事情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借由别人的例子来改善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真正要的就是找出那个猪肉沟，让猪肉沟能够去搜寻跟内在结合，然后它就会浑然天成，它就会完全毫不费力气的把所有我们要的事情都处理好，然后把信息送到自我的面前。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自我的更深部分并不把自我对时间的意念列入考虑的范围内。各位你看，为什么这里提到你按照你的实相的本质有意识的信念去反应，而在这样讲的时候明明说你啊，那怎么跟你的自己的更深的部分会扯上关系呢？而且不但扯上关系，而且呢，你的自己的更深的部分根本不把你外在自我对时间的概念呢放在他的考虑的范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告诉你整个实相创造或信念创造实相，这个实相创造的本质根本就是内在自己，自己的更深的部分，因为自己更深的部分根本不把外在自我对时间的意念呢考虑进去，难道他会把自我对其他的意念考虑进去吗？连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时间跟空间嘛，那时间可以是最重要的因素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就没有办法活啊。那既然对自我这么重要的事情，内我呢是完全不予考虑哦。那如果内我连自我的时间的概念都不考虑，内我怎么可能考虑你那个僵化的想法呢？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别傻了，我们的内我，我们自己的更深的部分并不把自我对时间的意念列入考虑范围的话，然后呢他会把自我的信念当作是唯一的信念，是这样吗？各位去思考一下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所以不只是时间了，他说我们自己的更深的部分，他这里根本就不用更深了，他直接就用自己这两个字了。他说因此自己的这个部分也会处理通常逃过了自我感知的那些资料。我们的自我有很多的事情限于我们的自我感官的部分呢，那些资料逃过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去处理。所以各位，信念创造实相是外在自我还是内在自我？当然是内在自我嘛。好，因为外在自我感知不到的资讯，逃过了这些资讯，你的内在自己还是要处理的，而这些资料一直都要等到到达自我的时间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才会被自我所认知到。所以一个整体的自己在创造实相，不是外在的自我在创造实相，甚至于整体的自己已经把实相创造出来了，自我都还不一定知道。好，不是自我的意愿哦，也不是自我想创造的哦，而是创造了到时间到了一定自我的时间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才会被自我认知。各位，难道我不是在讲赛斯书吗？还是你以为我在讲天方夜谭呢？赛斯在他的资料当中这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连创造出来了自我都不一定知道，自我必须要到某一点的时候啊，自我才看得到哦，事情是这样。但是假如连自我都不知道实相是创造出来了，连创造出来都不知道的话， 自我怎么可能创造实相啊？孩子出生了，然后再抱给你说，来，这就是你的孩子。自我对时间，对时钟的时间是相当认真的。我们当然时间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嘛，好，各位，你一直希望能够永远活下去，一直希望青春永驻。假如有人说你年轻两三岁，你就会高兴到不行。所以自我对时间，对钟表的时间是相当认真的，因此他必须要非常直接的跟日常的世界打交道。但即使是自我到某个程度，也明白时钟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个习俗而已。它的英文是 convention， 好，那 convention 这个英文呢，通常代表的意思就是公约啦、协定啦、惯例啊。所以在这里，如果用习俗，可能不是那么能够理解赛斯所说的意思啦。这里其实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自我知道所谓的钟表时间是我们互相的约定而已，而这个约定呢，哦，自我是不愿意把这个约定打破的。这一节课，因为我们只有解释前面几句话，那我看后面还有很多东西，那如果继续讲下去又没有办法讲完，那我又不想把一些观念把它切断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就上到这里先停下来。虽然今天可能有谈一些歪罗的事情，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让大家去思考。因为书大家都看得懂，写的都是中文字，那其中的含义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再深入去探讨的这个部分，反而是真正我们需要了解的部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感谢大家来听我讲天方夜谭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的内容跟之前你所了解的内容不太一样的话，你就当参考就好，我绝对没有勉强大家要去接受这样的概念，不过大家参考看看，也许可以增加你的一些不同的观点。而如果各位你觉得这种想法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就请用你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就不要管我讲了些什么。如果你在乎的是谁讲的才是对的话，那么就相信你自己才是对的就好了。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天天愉快，年年开心，非常非常感谢，再见。